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秦贤。
昨天已经说过了，继续请为康宁老师祷告啊，因为他的脚呢就摔伤了，就有些时候呢要在家休息。那今天有个帅哥秦贤呢就来了，自认好帅的。
对，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有没有听过益友电台？
益友电台呢，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听的时候呢，对我来讲有一些限制，因为不是说有时候华南地区是不能够常常听到吗？
对了，所以呢，我每次听呢，都是例如去上海旅游啊，山东旅游啊，我就去测试益友电台的那个收听效果。也记得我真的去过那个站的时候呢，就晚上就听到这个福音广播。
那为什么要谈起这个益友电台呢？
对了，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呢，益友电台现在第二台就是118000赫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测试，每天早上的凌晨5点到6点，我们都会测试它的那个信号，也鼓励听众朋友呢用这个 SIMPO 的形式呢给我们告诉我们它的信号怎么样啊，有没有干扰啊，有没有串台啊，有没有杂音啊，那些的情况。
哦，原来是如此啊。
对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呢，有些时候例如微信号暂停了，我觉得也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试试其他平台嘛。
有危就有机啊。
对了，那正就是这个时候呢，你有空了可以
有空了
早点起床。
好的，
特别鼓励呢我们山东的听众朋友啊，小好啊，劝慰子啊，你们呢就记得要做了哈，你不替我测试呢我就打你了。
哇，你真凶啊，没有见过这个主持人这么凶啊。
那没事，那就继续说呢，除了这个益友电台的测试以外呢，118000赫早上5点到6点以外呢，还有呢，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平台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呢。
实在有很多的平台呢可以收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的。那包括呢，如果你是用苹果的手机的话呢，你可以下载这个播客。
对对对，它自带的，其实那个系统里头，你就可以搜我们的节目 iRadio 爱广播，当然你可以搜良友电台，那我们就有一系列的那个节目，但是我们就没人在上面跟你聊天，你就只是听，
是单向的听哈。
对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播客的客户端，那因为呢，我们现在有一些的不同的节目，例如呢，我们刘芳姊妹的节目《影漫台灯》，还有《返璞归真》呢，就不在良友电台广播的，只在播客里头广播。他就鼓励我们下载一个 APP 叫小宇宙，还有皮艇啊，那些都可以。
我都是从小宇宙当中呢听着老师的节目听他分享最新的动画跟漫画的故事啊。
对了，记得呢，我们现在用小宇宙或者皮艇这些 APP 或者我们苹果手机自带的这个播客的程序呢都可以听到。那记得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因为微信不能用嘛，那我们很想将我们的节目发送开去嘛，那有些东西呢要留意的。
那当然了，我们要注意哈一下呢，如果你要转发一个完整的节目的时候呢，你请必须呢要把整个节目转发出去，不能做任何的删改哈。
对了，因为我们很想将掌权的福音呢分享开去。还有呢，特别记得了，你可以分享，这个我们非常鼓励，但是呢千万不要用里头来赚钱。
对，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用福音呢来做这样的事情了哈。
对了，另外呢就是例如良友电台的节目呢，我们不会有一个人说，哎呀万峰，你给我一个节目吧，那我们不会的，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站下载，然后再转发到你的平台，我们就不会主动提供。那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了一个公众号去发送呢有点乱，所以呢就我们多沟通一下，保持我们发送的那个情况。
大家呢也要尊重一下呢，我们呢制作节目的其实也是非常的用心的，所以呢如果呢你在我们电台所属的平台下载了这个声档之后，然后你要转载到 你自己的平台或者你自己的这个群体当中呢，请你呢要注明出处啊。
对了，最重要是注明出处，为什么呢？最后你鼓励他能够到两岸电台的平台嘛，最后他就是成为我们的粉丝之一嘛，所以这个才是我们一起建立整个群体的目标。
当然最重要
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建立整个群体。
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主的门徒了。
嗯，对了，那好，那现在呢就请来万峰自己访问赵群牧师。待会儿呢就请钦贤哥，
请我自己呢就在良友会客厅来访问听众朋友了。
赵群心语。
台长，劳动节快乐啊。
快乐 啊
过了一天 啊但是呢我们内地还有几天的假期啊，通常劳动节呢都以为要劳动但是可以放假啊。
这个是新的一个方式呢，
因为我们劳动人士最希望就是放假嘛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对于你们作为雇主，例如台长你作为领袖呢，你对于同工放假有什么看法？会不会你们放太多假要少一点呢？
我觉得应该同工可以多放假了啊，因为我觉得工作做好能够有休息的时候呢才能够有更好的工作啊。
嗯，对，感谢神啊。那有个体谅的老板呢是不一样的。那你自己作为牧者要不要经常做很多体力活呢？
其实不需要太多，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呢，牧者就常常有机会去探访探病。
对呀，都是体力活啊，要开车啊，跑很远
啊
然后突然有个人凌晨给你打个电话，
对，
哎呀，就要开车过去。
但就不一定是一些要搬东西啊等等啊，主要是一些去探访探病的时候呢，一些体力的劳动啊，因为可能你的会友是在不同的地区啊，就是一个电话，那就要赶过去了。
对，我认识的牧者大部分都是开车的。有些时候呢，以前呢，我们的录音室呢，就不在现在大有街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哎，台长，你不是住附近吗？为啥每天还要开车回来呢？不是走路都走五分钟就到了？
对了，因为我做牧者的时候呢，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没有开车的，所以都要走路啊，都要坐公车的。但后来呢，作为台长的哪一个时间有机会买到一辆旧的车，而且呢电台的地方有一个车位，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开开车也是好事。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呢，我要每天走1万步，所以虽然有这个车，但是我还是要走很多的路。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作为牧者呢也不容易啊，不单是为兴趣开车，而是呢很多时候在外面有很多会议啊，有很多探访啊，有很多接触我们的一些的奉献者啊，也得过去看他们，所以其实车子呢还是有些时候有需要的。
对，有些时候有需要。
刚才我们说过呢，那在这个劳动里头，虽然呢作为台长你体力活不多，但是心灵的劳动是很多的。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呢你的身体的劳动不平衡啊，脚就很少做运动，脑就天天做运动都做到晕了？
当然了，这个是好像你所形容的哈，因为作为牧者呢，或者说做电台的工作呢，需要用这个脑部比脚伸手更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主要是因为呢，譬如说当我做牧者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常常需要讲道，所以你需要很多时间。
对啊，预备讲章
预备讲章，那是去喂养我们的会众呢。当然另外呢，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疲乏的，就是有些会众呢，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有受伤你要去帮助他们，或者说有一些会友呢，他们是有跌倒他们有犯罪，你要将他还回过来。这些呢，我觉得也非常不容易需要用很多的心力在当中才可以能够带领他们 能够回答回来、啊、
所以老实说就算是台长作为领袖的也是一个劳动者只是、
哦
经常我们中国人都说嘛，劳心者就治人，劳力者就治于人，所以其实你也是劳心了。但是你的劳心呢最惨就是什么呢，是没有现实的，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也在想，睡觉的时候也在想，什么时候都在用脑袋。
所以我是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如果当一天的这个心劳力竭的时候呢，回到家里头其实你不能够立刻的可以能够停下来，
关机
对了对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让自己可以能够平静下来。
那你怎么关机？
我通常是有机会跟我的爱人去谈谈话呢，去公园走走了。现在
还是在想啊，在公园走的时候
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能够有不同的习惯，譬如说我就有机会就不想就祷告，或者是呢祷告当然 也想到，就
对
啊，
祷告的时候也是在想啊。
所以有时候呢我是去背诵一些经文，就将自己呢就投放在这些经文当中，我觉得这个有帮助，能够让我可以暂时呢将烦恼的事情可以能够停下来啊。
对 啊,
啊对，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想个办法呢，我们作为用脑袋的要经常找时间停下来，不然呢就好像万峰晚上太兴奋睡不着啊。
对对对，现在我是年纪大的人了，这个睡不着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因为明天还是要
继续想嘛，
明天还是要上班、嗯、所以如果晚上睡不好就觉得这个压力蛮大的。
对呀、啊啊、最惨就是躺在床上然后就看着天，然后再想东想西想左想右、然后就睡不着。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也是超时工作。
嗯，
有些时候呢我就建议听众朋友，我说哎，你这个时候要试试一天，特别良好圣经学院的，我说你试试一天完全不想你的工作，那完全脱离。但是呢现在最惨就是有电邮有手机，那你有没有，你通常走路呢我觉得台长有个问题，就是走平路。走平路有个坏处呢，就是手机信号很好，你应该去爬山那就收不到信号的时候你就心里头平安了。
平常我走平路平路呢我就不太看这个手机了啊，我觉得应该让自己放松一下的时候就尽量的放松一下了啊。
嗯，对，所以就求主帮助啊，因为用脑袋的其实就是每天都超时工作，你不在这里还是在努力啊。那我想知道呢，你觉得啊，圣经呢保罗经常说我们要为传福音齐心努力，你觉得这个努力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去劳动吗？
对，这个努力呢我觉得是我们要比我们平常的所做的要更进一步的来做啊。所以多跑一步，多讲一句话，多花一点心思多愿意来付上一点代价，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努力的意思了。
那就停不下来咯。
嗯，
那是好事吗？
我觉得为福音，我觉得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觉得需要的。所以我常常说呢，也是我相信的一个信念，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雇主，好像刚才所讲，我们需要有爱心，就是让同工们他们可以能够有刚才我所说的，他们有放假的时间，有一定的工作的时间，这个就是需要的啊。另外呢，作为一个同工，譬如说我自己也是一个同工，我就觉得我需要有忠心，就是按我所领受的我要忠心的去完成，我就没有太算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应该做好哪件事情。
我觉得这反过来你在说的是用你自己的燃烧让别人不用燃烧
但是呢这个也是我对其他人的一个期望，就是我希望我的同工如果真的他们已经完成他的工作，他能够忠心的完成，这个 他们放假，他们能够
有休息，
多些休息的时间，这是好事。
对，真的真的，作为一个劳动者呢，如果每天你只在自己的岗位里头呢，你要有一个空间可以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学到所有东西都有机会去丰富我们的工作的那个范围，
对
吧？
对对，所以耶稣虽然是非常非常的勤劳，但是他还是有些时间他要退下来，他要休息，他要亲近神，他要也重新得力。我也盼望啊，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在这个劳动节当中可以有时间静下来啊，可以能够亲近大自然，可以能够亲近神，能够跟家人有更好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美好的事。
好，那希望小长假里头呢，大家不会在景点里头人山人海啊，还有呢，真的能够休息，更加亲近神。
好，
好，拜拜，
拜拜。
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竭力把主恩传颂。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竭力把主恩传颂。
听众朋友好，我是秦贤，听到我的声音呢，就知道来到了良友会客厅。今天呢，我的客人呢是来自山西的范姊妹。范姊妹你好。
你好秦贤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这个会客厅了。其实呢，也是大家的会客厅了，因为呢，我们透过这个环节呢，就是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姊妹呢交流一下哈，他们呢信主的经过，还有听良友电台的经历。那范姊妹啊，其实呢，你是一位市民的人士是吗？
是的。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不见的？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我是15岁上中学的那个时候，坐在第一组就发现看不见黑板上的字了，然后就知道自己眼睛出问题了。到现在呢，它就是有一个光感。
所以呢，就是感应到有光，其实基本上是看不见这样子哦。
看不见。
那有这个视障的问题之后呢，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当然的，当时的心情当然非常的沮丧。后来就是把初中上完以后就没有上学。就是在家里什么地方也去不了，
是
就停止认知，就这样活吧。
是可能就经历着一种很困难的时段。那你是怎么样遇着主耶稣基督的呢？
遇到主耶稣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眼睛不好嘛，就想的就是寄托到婚姻上面了，找一个好丈夫对我好一点。就这样是寄托的。所以我20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到了24岁那一年呢，我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我的老公他就有了外遇。我的婆婆呢，她就 很难过，
是
他就觉得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了，他就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他就买了老猪药，他就不想活了。是我婆婆他先接受了福音，就是后来呢我也跟我婆婆去也去聚会，也听过唱赞美诗歌，也听过讲道啊，可是呢就是因为我的眼睛不好嘛，我说这眼睛，我以为我那个时候我的目的不纯正，我就是为了让神给我一只眼睛。 我的婆婆就说那是你信的不真诚，一直说我没有真信，
是
我就很生气，我觉得我当时挺真诚的，只不过是他说我信的不真诚，我就很生气，我就不信了。
是
后来呢感谢主吧，他也没有遗弃我，一直到29岁那一年，29岁那一天我的婚姻就彻底破产了，就离婚了。
哦、离婚了，
我离婚了，就是29岁那一年，我清楚的记得是一个农历腊月15，那个时候我面对婚姻的选择嘛，离婚了以后就又对一次婚姻的选择，那个时候有两个对象，一个对象是他说你如果你嫁给我的话，我就信主，另一个呢是。人家比较聪明，人家也没有说这种话，就跟着我一直去聚会。就是后来呢，我就反正是也觉得选择比较难吧，也不知道到底选择谁好，就有点崩溃了。我就那一天我就从我妈那个台阶上就给摔下来，当时就休克了。
哦，
休克了以后就是刚醒过来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呀什么都不重要，这名利地位金钱房子，那时候什么都没休克之前什么都想要。面对选择就是哪个条件好还是怎么的，
是
面对选择就很难，所以我就休克了。休克了过来以后我就觉得只有生命最重要，什么都不重要，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开始信主了。因为我家我姑姑也是信主的，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信主，一直到现在我今年46岁了。
从你当年摔倒休克，然后再醒过来之后，就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啊，认定他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救主。之后到现在已经17年了哈，是不是呢？17年，
啊、对是
17年的时间。听到你的故事，也确实感到有一点感触了，因为你经历过一段很困难的时期，而且呢，其实自己也经历过软弱，当年呢也觉得是靠，以为自己靠主耶稣啊可以医治哈，以为自己是信得很虔诚，但是又经历过很多的波折，到现在走过了这10多年来，你对信仰有什么看法呢？哈
啊，这10几年来吧，就是主慢慢的开了我的灵眼心窍，让我知道。我们信耶稣不仅仅是耶稣是我们的医生，是给我一只眼睛。
是，
我就认识到，因为我们是罪人，老祖宗亚当夏娃把罪带到我们这个世界，所以就是罪就带来了死亡。我们信主就是因为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把他献上生命，完成了救赎大功，让我们知道，叫应信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信主是个永生永死的大事，不仅仅是我们信的那么狭隘的那么一点。
是的，
所以现在让我知道，无论是眼瞎还是耳聪目明，都是主所安排的。我们就是只要完全的顺服在主的里面，主他不是没有大能，他有大能，但是治不治那是他的旨意，我们做儿女的只要顺服。
对，
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嘛，所以只要每天靠着主，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这样就好了。
是为你感恩呢，应该呢，这些年来呢，你经历过神的恩典哈，也让你呢从生命当中呢找到了盼望。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你呢，是你怎么开始呢接触到良友电台呢？那听说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好听众啊，他是介绍给你听的啊。
这个我听良友电台接触这个节目，是2019年8月23号。
哦，
8月23号我记得很清楚。
哇，真的记得很清楚啊！对
啊，也是我们一个盲人姐妹，是我们山西晋城的一个李姐妹。
嗯，
她把我就是带进了一个盲人群。
嗯，
里面全部是盲人，就一个明眼人。这个明眼人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山东的小好兄弟，
就是小好，
他特别的有爱心。
嗯，嗯，是的，是的。
他每天给我们读经，给我们发良友电台的节目。
嗯，
啊，还就是在生活上，我们盲人有什么需要，他还帮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兄弟，也感谢上帝把这个兄弟赐到我们中间，
嗯，
让我认识了他，也认识了良友电台。我经常听的节目就是《旷野玛纳》，
嗯，
就是《与神同行》，还有那个《无限飞行号》《空中辅导》，还有林可辉老师的《阅读事件》，那个《书香园地》，
嗯，
我都经常听。
是，
我可以说就是和良友电台过日子一样，我一天不听节目，我都过不了这一天。真的，良友电台对我的帮助很大。
从这个范姊妹的分享当中呢，我也十分的感动。所以呢，愿神呢大大赐福你啊，继续身体健康，心灵也健康。也呢，希望除了你收听节目得到帮助之外呢，也可以呢，好像成为下一个小好弟兄一样，把福音呢传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好不好？
好好好，求神帮助我。也谢谢小邪老师，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家人，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都能够早日得到就是神的拯救，拯救更多的灵魂，我们一起努力。
嗯，一起努力。哇，非常好，我得到这个力量了。感谢神，感谢山西
的，
嗯，的，感谢主，感谢山西的范姊妹，愿神赐福你。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拜拜，
再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今天呢，我们收到一些的听众朋友的分享，连琴弦也不知道，你太年轻了，你读出来。
嗯，我的确很年轻了，30多岁的年轻人啊。那我找到一个尾号呢是2294的听众家人呢，他就说了，良友电台沈恩光给我回复的信息，麻烦你们内部核实一下好吗？谢谢。
嗯，沈恩光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电台的客服专员，所以呢，
哦，
这个就是代表良友电台的一个官方的名字，因为呢我们有很多代的沈恩光，其实说我们好像70年代已经用沈恩光这个名字，因为以前呢我们每个台呢都有一个的不同的那个名字去收信，就可以导致我们可以分清楚是写给谁的，那这个传统就延续下来了。
哦，
所以沈恩光就代表我们的客服，
哦，客服，
啊，对对对，
沈恩光客服状元。
所以如果是能用这样奇怪的名字找你的都是正常的，都是我们的了。
嗯，那另外一个呢，哇，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啊，它呢名称上面是鼓，然后呢是一个月亮的符号，然后呢是一个星星的符号，
古月亮星星，
啊，
你好，是男的，
是男的哈，我们叫他古弟兄嘛。啊，他来这个短信呢就说呢，他相亲介绍了一个97年的女孩，第一次出去见面呢，感觉呢双方呢都感觉挺好的，但是我看他的朋友圈呢，应该是信佛教，现在很纠结。我是从小的家庭信仰就是基督教吧哈，然后妈妈呢是农村教会服侍的工作哈，
这个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信仰的价值观呢，其实在长远里头呢是很影响的，在开始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事儿，
嗯，
之后呢就开始，哎，原来南辕北辙，
对，
那这个就更加不容易。所以有同样的信仰呢，一定可以，也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但是起码走少一点的冤枉路。所以呢，
嗯，
这个真的好好的考虑。但是呢，我相信呢，可能爱情呢，或者婚姻呢，比宗教还早出现，所以也不要限制自己，可能有这个机会。人跟人的认识你也不知道神怎么带领，
是最重要的是寻求神的答案吧。
嗯，好，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琴弦，
拜拜
拜拜。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 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梳